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64讲。亲爱的朋友，杰先向您问安，同时也欢迎您再次按时收听。今天冯师母将讲的是新课题，面对死亡的辅导。一说到死这个字，你的感觉如何？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脑海中浮现一些特别的记忆呢？看过人死后的样子吗？对死亡认识有多少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生命树的果子在哪里？亚当被造的中介性使他在生和死之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对生和死这两个不同的结局，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出生入死，或是出死入生。圣经从起初就告诉了我们，亚当因为犯罪出了生入了死，而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却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出死地而入了永生。这个宝贵的救恩实在值得我们好好的省思。来，我们准备听课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今天开始上第16课。第16课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谈我们面对死亡的辅导。死亡是我们大家都忌讳的，尤其是东方人，我们都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在长辈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的在长辈面前谈死。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这样，我们不喜欢谈论死亡，也害怕谈论死亡。像有的地方很迷信，他们的电梯没有第四层楼。有些医院里面他们的电梯没有第四层楼，因为四跟死音很相近，大家就不喜欢把那个电梯放在第四楼。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梯没有四的，我们就知道它的第五楼就是第四楼，或者是它的地址也是这样子分，就是写清楚了第五楼，所以他就没有四楼这个楼层，因为他们不喜欢四。这也是跟中国人的迷信有关，好像觉得我们谈死就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可是死亡这个事情，不管你是富足的人也好，你是贫穷的人也好，你是年长的人也好，你是婴孩小孩年轻的人也好，我们都不能预知什么时候会面对死亡，我们也不能逃避死亡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只要有一个人出生，这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向死亡。什么时候要死我们不知道。英国的文学家和神学家卢易斯先生他说，每一代的死亡都是100%的，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掳去了。英国的有名的剧作家萧伯纳先生说，死亡的统计数字非常的惊人，每一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死亡。那个意思就是说，死亡是100%的，每一个人 都要死。还有英国的一个文学家他说，死亡使高贵的人跟卑贱的人一律平等，所以死亡是非常公平的，他让每个人都面对死亡。你就去拿长生不老的药也好，你要再怎么保养，再怎么健康，怎么注意吃，仍然不能避免有一天要面向死亡。那主前三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他很诙谐地说，死亡这个可怕的恶魔啊，不过如此而已嘛，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他就还没来，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有的人说死亡是一个单程的旅行，他去了他就不回来了，是一个孤单的旅行旅程，他去了他没有办法回来告诉我们是怎么一件事，去了这一个旅程就不再回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所以上所说的都是一些文学家他们所说的，哲学家所说的，神学家说的。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终站，那是另外一个起点，是面对审判的一个起点。我们人总是要与死亡搏斗，我们要奋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健康，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面对死亡。这个奋斗与死亡奋斗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种意志力。我们有的人我们又争论，我们有的人又讨价还价，我们不想谈死亡。比方说有的人他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以后，他就很严肃的要面对这个问题，可是呢他跟上帝讨价还价，他说如果你医好我这个病，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奉献，我就服侍，我就好好的怎么样。一个人在得重病的时候他要面对上帝，所以他会很真实的向上帝发出一个呼求，可是这个真实的呼求内容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他就是可以面对死亡，有的人呢他就愤世嫉俗，他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呢，为什么是别人呢，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吧，这是迟早的问题。那有的人呢就真的就是跟上帝讨价还价，不管怎么样我们用什么态度，我们都不能否定死亡是存在的，死亡是人类的仇敌。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死，我们不会说他死了，我们会说他走了，他离开世界了，他去世了，他离世了，他往生了。我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形容词，我们这样说。记得前两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铁达尼号》，就是铁达尼沉船记，里面有几千人，他们上船的时候，他们上这个大轮船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不能下船，他不能活着下船，没有一个人想到。有的人搭上了那个飞机，半路上飞机坠机了，飞机失事了，上飞机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不能活着回来。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什么时候死亡临到我们，但是他一定会来，这是一个真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圣经说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不管我们在世上活得多么久，就算我们活到100岁、120岁，可是与永恒相比，人就是很短。永恒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是多少年？根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数字来限制、来诉说、来形容这个永恒。所以，我们活得再老，我们仍然在永恒之下。相比之下仍然是很短暂的。只有那些知道 怎么准备面对死亡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准备好怎样生存。只有一个人，他不怕谈论死亡，他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他才知道怎样生存。所以谈论死亡不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谈论这个问题。可惜的是，受到我们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敢谈论。但是我们要知道，死亡是一个事实，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存有一个什么态度，我们怎样过一个好的生活，能够面对死亡。我们不要害怕死亡。年轻的人，顺利的人，富裕的人，健康的人，他们不太想到死亡的问题，因为太远了。尤其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少年人，他们，你看他们在球场上打球，你看他们玩乐，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死亡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健康的人绝对没有想到他会生病，他没有想到生病会这么快的临到。我认识一位弟兄，他60岁的时候，他退休。他以前他是一个打棒球的，后来年纪慢慢长了，他就打网球。退休以前呢，他每个礼拜打3次网球，啊，另外3天他跑步，礼拜天他不打球，因为他要做礼拜，他不做运动。那他退休了以后呢，以后他就每天打网球，早上打一次，晚上打一次，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瘦瘦长长的。可是2年以后，他忽然走路气喘，他住在3楼，他喜欢爬楼梯，可是他爬不上去，总是喘，他觉得很奇怪。当他去检查的时候，他已经得了肺炎，肺癌。他不抽烟，他不喝酒，他是个运动员出身的，他生活有规律，家庭美满幸福，有2个孩子都已经做事了。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健康的一个人，生活这么有规律的一个人，竟然这么快的就面对死亡的问题。感谢神，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说，没有什么啦，你们不要担心啦，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上帝要带我走，我就走吧，上帝要我留，我就留吧。他就是很多的人给他各种偏方，他都不接受。他说，不要麻烦，我们去找医生，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就听他的，他要怎么做我就配合，其他的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已经预备好了，他也顺服上帝的带领。从他生病到现在，没有听过他口出怨言。他说，癌细胞，我这个毛病在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跟他和平相处，我抵挡他也没有用，我就是接受这个事实。他做过了化学治疗，也做过电疗，那现在他看起来还不错，精神也很好，就是还是容易喘，因为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没有关系，我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荣耀上帝，荣耀主的名的见证。我也看过很多的人哭哭啼啼，紧张兮兮，因为他对死亡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死亡，他不晓得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只有基督徒能够突破这个死亡的恐惧。死亡的确是个讨厌的东西，因为他要我们跟亲人分离，但是死亡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它的确存在，而且它会忽然悄悄的来临，让我们悄悄的被它带走。但是这也是在神的应许之下，上帝并没有创造死亡，那是人犯罪的结果。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竟都美好，上帝所做的计划 没有死亡这个部分，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这都不是上帝原来造人的一个计划。死亡是犯罪的结果。那么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安排人生的优先秩序，知道死亡有一天一定会来临，我们靠着上帝的引导，我们认识什么是死亡，我们要怎么活。离开了圣经，死亡是个可怕的东西，但是在神的应许，在永生的确据之下，死亡是一个过程，死亡是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辅导，我们教牧辅导，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这个事实。我预备花几堂课来谈论死亡的问题，我们怎样面对死亡，我们自己如果面对死亡，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家人发生了疾病或严重的问题，忽然或者是慢慢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怎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怎么去帮助丧偶的人。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死，那么我们如果知道我不久就要面对死亡，我得了疾病，我会不会，你会不会选择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呢？你要什么时候开始呢？你要什么时候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怎么去正视它呢？我们要怎么准备自己呢？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随时准备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要谈，我不想说，你不要讲，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就是好好的去面对它，因为它一定是会来的，我们必须要有及早的做准备。死亡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死亡它摧毁了生命，它是来自魔鬼，是神对魔鬼的惩罚，是神对犯罪的亚当夏娃的惩罚，对人类的惩罚。因为吃了那个果子，你必定要死，不只是指身体的死，也是指灵命的死。有的人向死亡对抗，有的人嬉笑怒骂嘲笑死亡，有的人自寻短路，提早的面对死亡自杀了，有的人提心吊胆，整天吓得魂不附体，很害怕死亡有一天要来到。所以死亡似乎带着它的神秘性，它忽然的来到。所以基督徒在面对死亡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得胜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因为圣经说，罗马书第八章38节39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拥有战胜死亡的确据，基督徒能在死亡中找到主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安息。我们要了解，离了圣经，死亡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可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有着神的应许，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就能够面对它。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死亡呢？求神给我们教牧人员不再禁忌谈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之中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有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这样说，他在准备他的遗嘱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现在要把我的财产移交给我的家人，除此以外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教给他们，就是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如果他们有这个信仰，而我连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他们，他们是富足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把信仰交给他们，尽管他们得到了全世界，他们仍然是真正的贫穷。这个伟人，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让他的子孙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所有的物质都变作那么的没有意义，因为在永恒里还需要钱吗？你死了以后你还要用钱吗？有的人迷信死的时候烧一些纸钱啊什么，让他在阴间里面可以用，可见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觉得死亡是到阴间，是到一个非常可怕贫穷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以需要阳间的人给他们烧点纸钱。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这样看，我们觉得那是一个荒谬的道理，那是一个没有真神的信仰的一个道理，那个是绝对是错谬的。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因为上帝有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以后就是要到他那里去。见到许多的人濒临死亡，很多的人在他们家人或者是自己要死亡的时候，他们都要求我们在旁边。那么有的人，有的家人就是着急哭泣很紧张，有的人呢马上就想到要怎么办他们的后事，有的人他就是很安静的。我最喜欢的一种就是我们大家围着他的病床，我们大家手拉着手，我们一起祷告。还有几次我们手拉着手，我们一起唱诗歌，唱那位将要去世的人他所爱的歌。因为我们临时我们都没有诗歌本，我们就凭着我们的记忆，我们就唱那个旋律，我们唱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唱了一些很美的诗歌，就等他慢慢的去世。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让周围的人都很惊讶，旁边的护士医生都没有来打搅我们，他们看到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是这样和祥的，这样安详的面对死亡的问题。我们当然是难过，我们跟这个去世的人，我们若是感情越好，我们家人感情越好，当然我们会有情感上的不舍。但是呢，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我们不是绝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流着泪，我们来哼那个歌词，因为我们不记得那个歌词，或不确定那个歌词，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唱着，慢慢的唱着，大家一起唱着，就让这个过世的人在圣诗美丽的旋律中间离开世界。你看这个人何等有福呢？有一些人他们不让孩子们去参加追思礼拜，他们说这种地方小孩子不宜参加，其实这也有一些迷信在里头。其实小孩子要是能够参加一些大人的追思礼拜，对他们是好的，因为他们要了解，从小就了解死亡的事情，对他们极有帮助。就像我们养一些小动物、小昆虫、小花都会死掉，那死亡让小孩子提早的知道这个死亡的事实，死了以后去什么地方，这个在他们信仰上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必避讳，不必忌讳让小孩子不要去追思礼拜。为什么我们让孩子们去婚礼，我们不让他去追思礼拜？那是不是因为婚礼是一个喜庆的场所，追思礼拜是一个伤痛，是一个丧事，我们小孩子不宜参加呢？不需要这样子。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小朋友6岁过世了，他们火化了以后呢，因为那个小孩子的父母跟那个小孩子都是非常可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们，小孩子的父母呢就要求是不是可以在教会举办一个追思礼拜。所以我们就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请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们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小朋友的小孩子通通都到齐了， 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在，所以我们来了很多的人，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唱歌，那么有的人给父母们一些安慰，有的人呢就怀念这个小孩子，所以那个小朋友通常都是坐不住的。可是呢，一个小时，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慎重的呢注意来看我们大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大人在说些什么。所以，一个父母或者是一个教牧辅导，我们正确的谈论死亡的问题，对所有的人，在我们周遭的人，不管他是大人是小孩都好，都有个正面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具有，我们负有教导的责任，我们自己先要认识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我刚刚说过，当我们遇到有一些家庭，他们要求我们用唱诗歌在欢送他们的亲人到永恒的天家，荣耀的天家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一种激励，得到一种鼓励，因为我们所教导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们帮助了我们，也鼓励了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的人觉得死亡就是下地狱，所以有的人在骂人的时候骂人，你去死好了，你去下地狱好了，这无形中显出他的神学观念，就是死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死是一个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相信天堂比地狱好，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不管你相不相信，地狱的确是存在的。主耶稣警告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地狱是存在的，就像天堂存在一样，这是一个事实，地狱是存在的，但是地狱不能影响基督徒，因为没有地狱的话，主耶稣就是说谎。感谢神，有天堂有地狱，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怕身体的死亡，我们要怕灵魂的永死。有永生当然有永死，那么永生是到带我们到荣耀的天家，永远与神同在。永死就是永远的刑罚，是硫磺火湖的刑罚。这个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我们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一找。为什么有的人害怕死亡呢？第一，因为他们害怕神的审判。我们的确是要害怕神的审判，我们若是不害怕公义的神有他的审判，我们在世上我们就会胡作非为。神有一天的确是要审判的，我们要怕神，我们不要怕魔鬼，因为神要审判我们，魔鬼自己的撒旦魔鬼他的结局也是永刑，永远的死亡这样的一个归宿。所以撒旦不能决定人的灵魂是去哪里，只有神的审判会。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害怕神呢？害怕死亡呢？因为人不知道神是谁，人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会敬畏神。如果我们深深的敬畏神，我们不是怕，我们是又敬又畏，我们对神是有无比的尊重。当我们知道主掌掌管天地万物，永生的应许上帝的爱，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敬畏神，我们就可以存着敬畏的心，我们生活，我们侍奉。很多的人他们在得到重病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怕死，可是我们怕死的过程会不会很痛啊？那 这些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有机会我们是在医院里死的话，那么现在的医疗能够帮助我们没有那么痛的感觉，减少许多痛的苦楚，而且这些事情又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就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包括我们死亡的过程交给神不就好了吗？我们不用为着这个死亡的过程而担心。曾经有一位，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还有每个礼拜洗三次的肾、洗肾的病人，他真一身是病，他真可怜，甜的不能吃，咸的也不能吃，他的动作已经迟缓，他还年轻那个时候，但是他那个脸色已经因为洗肾的关系都发黑了。他有一天他在准备他的遗嘱，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将来的结局是怎么一回事，我死的状况是什么。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上帝，这种事你不用担心吧。他说我会不会很痛苦呢，我会不会怎么样呢。我说你这种事情要担心，你现在就过得不好了，管他怎么死，因为我不知道嘛，我就好好的活，忽然来的时候那我就面对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不必着急嘛。就他也觉得好笑。结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忽然就过世了。他忽然就，他还坐在那个地方，人家发现他怎么头低着那里都不动了，以为他还在那里打瞌睡，结果一看他已经过世了，他已经死了。所以担心什么呢？我们怎么过世，我们怎么死，死的过程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就不用挂虑这么多了。那么我们要好好的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要恐惧，因为神是爱，神他应许要保护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尝过了死味，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信心，把将来的旅程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不用害怕了。因为死亡的人，死去的人，他没有办法回来告诉我们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只有从圣经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怎样面对死亡，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家里的人面对死亡，这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问，都跟我们的属灵价值，都跟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永生的认识有关系。我们一般的人都以为我们什么人犯了错，死亡会忽然临到，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从小母亲就过世了，在这个小孩子里面，他会想，小孩子他会想，都是我不乖乖，妈妈过世了，如果我乖乖不让他生气，他就不会死。很多的人都把死亡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记得有一个21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忽然因为得了急性的心肌炎，急性的心肌炎，那是一个病菌，很快的就把她的心脏的肌肉吃掉，所以她在很他只发病了一天啊，他就忽然就气喘，然后叫我家里叫我陪他们去医院，他就在短短的一个钟头，我所见到的一个钟头内去世了。当医生告诉我们，叫我先去帮他把衣服穿好，他们把所有的那个仪器都拔掉，他死了以后，我就进去帮他把衣服拉好，穿好，然后呢请他的父母进去。那可怜的父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跪在那个床前就哭啊，就说上帝啊，我犯了什么罪，你这样罚我。我听了心里好难过，我心里想，是的，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罪，你让那个死亡临到我的身上。他非常痛苦，他说上帝啊，我今天读了一天的圣经，因为他要准备成人主日学，他要教课，他说上帝啊，读了一天一个下午的圣经，你为什么这样罚我。他觉得他如果跟神亲近的话，他上帝 就不会把他的女儿取走。这是我们人对死亡最粗浅的第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对一个年长的他病了很久的人，我们就觉得似乎是理所当然，尤其是对一种意外的死亡，很突如其来的一种死亡，我们心里存着一种恐惧或者抱怨。所以我就想起那位父亲，他跪在他女儿的床头，他说：上帝啊，我犯了什么罪你这样罚我？我真的是觉得我非常跟他一样的痛苦。后来我们把那个孩子放在冷冻室里面，我们陪着这个父母回去，他们仍然痛苦。那么他们呢就面对了一个抉择，那个父亲告诉我，我就在那里想，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上帝可信不可信？我只有两条路走，一个就是信到底，一个就是我离开神。叫我离开神是办不到的，他是这么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就顺服。我听了好感动哦，因为他的信仰是真的，他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夫妻的关系在他的女儿过世之前不是那么好，可是他们女儿过世了以后，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互相扶持，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榜样。他们的灵性好得很，长进得很快，而且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所说的都很容易进到人的心里面，因为他们有着生活的见证。他们连死亡都看破了，还有什么是看不懂的呢？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若是我们中间有人接触到这种事的时候，面对这个事的时候，请你把我们的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仰望在我们的主手中，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我们接下去还是要谈这个问题的，我们明天再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你不会让我们承受不了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你已经把真理放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样面对死亡。主啊，求你给我们正确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能够面对我们自己将要死亡的事实，我们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亲爱的弟兄朋友，他们怎么样去面对死亡的问题。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可以向死亡跨身。主啊，让我们不惧怕谈论死亡，也不怕面对死亡。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明天见。
冯师母今天讲的面对死亡的辅导课题里，你是否对死亡已有认知？圣经中的死亡观也明白了些吧？相信下一课教牧同工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是您不愿意错过的。欢迎您按时收听，不妨想想上帝的道与蛇的话，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生命，能够忠于正的和善的，如何能够活得合主心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需要很大的能力。让我们好好想想，彼此鼓励。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 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